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4年6月13号星期五，有些人听到14星期五感觉会怪怪的，我觉得大家不要想多好，就自己好好的过日子就好了。好，那今天呢是礼拜五了，马上就要周休二日了，我相信大家也应该也很关心未来的天气。好，那今天的天气呢，清晨哦，西南风增强哦，有这个延时的强降雨发生的机会啊。嘉义以南跟东南部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尤其是南部跟东南部的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气象署呢已经针对10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哈，其中有3个县市呢，可能还会有大雷雨啊。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其实呢，我刚看新闻最新的消息哦，高雄的桃园区呢已经有4个点是宣布要停课了，可见这个雷雨还是蛮大的。这个雨呢从昨天开始就有一些比较大的降雨啊，而且有些地方呢的确也是受到了影响啊。于是呢，我们就看到有离岛的班机哈，就受到影响了。因为受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呢，交通部的航港局昨天还发布了紧急的公告呢，宣布成功到绿岛的航线，昨天跟今天2天的全线都是停航的哈。那另外呢，台东到绿岛、台东到兰屿以及后壁湖到兰屿3条航线呢，今天13号也是全面停航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安排刚刚所讲到的一些离岛的活动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哈，会影响到你的行程了。出发之前呢，打个电话问一下船公司哦，可能会比较保险一点点哦。我知道像最近呢，刚好很多学校哦，陆陆续续都放暑假了哦，或者是已经考完这个重要的考试哦，很多人都开始安排一些活动哦。明天又是周休二日的日子哦，所以应该会有一些人他的行程安排受到影响哦，所以特别要留意一下了哈。那今天的温度呢，高温大概是在28到31度，低温则是落在25到26度哦。整天虽然有发生下雨的几率，可是气候呢还是蛮闷热的哦。这几天你走在路上啊，只要不下雨的时候就是很热很热啊，而且是那种闷热的感觉啊，尤其像台北盆地啊，这个感觉会更为深刻啊。这个所以呢，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了，大家呢不要长期在太阳下曝晒哈，以防中暑，记得要多补充一下水分就是了哈。好，那刚刚也有讲到有 地方呢会下雨的部分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山区哦。如果没事的话呢，不要往山区跑。山区如果你不得已要经过的话呢，则要注意一下塌方落石还有土石流等等哈。那低洼的地区就要防范淹水的状况了哈。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了。那至于周休二日的天气会如何呢，这个明天呢嘉义以南还会有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哈。那礼拜天的话呢，台东还可能会有这种焚风发生的机会哦，所以这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有到这个刚刚这些地区旅游或者是办公的计划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啦。那天气那么热呢，我相信很多人呢现在不开冷气也受不了哦，所以根据台电的统计呢，最近受到炎热高温的影响，全台的用电持续都在攀高。好，那在11号的时候呢，用电量呢创下了今年的新高，也是比去年呢提早了11天破了4000万千瓦的用电哈。现在是6月啊，接下来7月8月哈，我相信呢可能这个用电还会更紧俏哈。我们不敢讲啊我们会缺电啊，因为不能乱讲，对不对？而且我们的政府还有台电相关单位都告诉我们不会缺电，不会缺电。好，那我们就姑且相信哦。可是呢，我们还是会担心嘛，担心总可以嘛，对不对？好，那不晓得说大家呢，缺电的时候，万一停电的时候呢，大家有没有去做一些准备？就是家里什么手电筒啦、蜡烛啦，有没有准备好？已经好久没有用蜡烛了。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天气变热了，我相信很多人真的不得不开冷气啊。那请大家能够尽量节省就节省，尤其现在是夏季用电的这个电费的计算的时间哈。冷气开太多，那个电费账单一来也是蛮惊人的哈，所以请大家呢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好，那关心完天气的状况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啊。美国股市昨天四大指数呢又同步上扬了。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101.85 点涨幅是 0.24%， 收在 42,967.62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38%， 涨了 23.02 点，收在 6,045.2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 0.24%， 涨了 46.61 点，收在 19,662.4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了 0.32%， 涨了 16.62 点，收在 5,249.15 点。其实涨幅都没有太高哦。那我们看一下个股的部分哦，昨天有一个个股呢跌幅比较重哦，那就是波音哦，波音的股价昨天重挫了4.79%哦。为什么呢？是因为哦，昨天晚上呢在印度发生了一起蛮严重的空难哦。这个是印度航空一架波音787的梦幻客机在起飞后不久呢就坠毁在印度的阿莫达巴德机场附近哦。那这个航空公司已经证实了机上242名乘客当中呢只有一个人幸存哦。这个是奇迹式的存活下来了哈。那总共累计呢有超过290人死亡哦，包括一些机上的服务人员，甚至还有地面的工作人员哈。那这个是波音787客机的首次坠毁的空难哦。当然啦，发生这种事情呢，我们还是觉得为这个逝者感到哀悼啊。那这个奇迹式生还的这个乘客呢，我们给予祝福了啊。那当然啦，事后的检讨也一定要的哈。如果是人为的因素的话呢，哦，那当然就是要不好的来这个惩处啊，包括事后的赔偿的问题也要谈清楚。那但当然最重要了，如果是人为因素的话呢，那就要检讨哈，未来不要让这样相同的错误再发生。好，那如果是机械问题的话呢，那当然就要回到这个制造飞机的公司波音身上，因为波音呢，过去这两三年哈，不同的机型发生事故的几率哈，应该说发生的案例还不少，所以波音的股价有一阵子呢跌得蛮凶的。那再加上呢这个贸易大战之下呢，中国本来要订波音的客机啊，也 把这个订单给退了啊。啊，所以也造成波音的股价呢大跌。只是呢，在美国的总统川普访问中东之后呢，接到了大订单，所以这一阵子的波音的股价又回来了哈。啊，现在又发生这起空难，这价又往下挫了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是机械问题的话呢，那就得请波音好好来检查一下同机型的飞机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哈。这个人命关天的问题不能够马虎就是了。好，这个是昨天的美股的个股哈，波音可是比较受到重视，因为印度空难的关系哈。那另外影响到其他的股市走势的盘面的因素呢，还是啊关税的哈，这个免不了的哈。另外呢，就是有些数字的公布啊，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数字呢？美国五月份的 PPI 哈，生产者物价指数呢，年增率是 2.6% 啊，跟预期是一样的哈。那月增率呢是 0.1%， 比预期的 0.2 啊 0.2% 要稍微少了 0.1 个百分点啊。那至于核心的 CPI 5月份呢是来到 3% 啊，比预期的 3.1% 也要稍微来的少一点啊。核心 PPI 则是 0.1%，比预期的 0.3% 也要来得少，所以连同前一天公布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你可以看到美国的通膨数字呢似乎没有大家担心的那么高，甚至呢还稍微的减缓了一点点哈。那这个可能也让很多人乐观的预期说，美国联准会呢有可能会提早来降息哈，因为没有了通膨的压力哈，不必顾虑到升息哈，不用顾虑到降息会增加通膨的压力，所以呢，现在有可能会来这个提前降息啊。不过这是华尔街的预测了哈，是不是会降息，当然还是得看联准会的态度哈。那另外一个数字呢，则是每个礼拜会公布的失业金领取人的数的数字啊。上个礼拜呢，初次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 24.8 万人，比预期的 24.2 万人稍微高一点啊。那持续领取失业金救济人数呢，是 195.6 万人，比预期的191万人要稍微高一点啊，但是呢，这个幅度都不大啊，所以美国的就业市场到目前看起来呢，也相对来讲是稳定的啊。好，那至于昨天的个股，除了刚刚讲的波音之外呢，我相信大家很关心的关于科技类股的股价表现，好像辉达的部分呢是上涨了 1.52%。那博通呢是上涨了 1.25%、哦、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 ADR 则是上涨了 0.98%、日月光呢则是上涨了 0.39%， 联电上涨了 2.4%、哦、好，那这个辉达呢有一个消息、哦、大家可能也要注意一下，那就是辉达的执行长呢这个黄勋啊，在礼拜四的时候接受 CNN 的专访时候表示呢，因为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晶片控制哈，所以呢，这个未来啊，辉达的财测呢，要全面的排除中国市场啊，这个动作呢其实蛮耐人寻味的哈，排除中国市场，也就是我们看不到以后听不到辉达对于中国市场预测，那是表示说辉达已经预告大家说他们以后在中国可能做生意吗？还是说这个中国的营收会大幅的下降呢，所以这个就排除中国在他们的财测数字里面，这个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啊。那黄仁勋是强调说呢，已经跟所有的投资人跟股东明确说明啊，未来进行财测预测的时候，将不会再纳入中国市场的任何贡献哈。好，这个发展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注意下去啊。因为很多分析师呢就说如果辉达没有办法恢复对中国 AI 晶片的出货的话，对2026年的辉达财测可能会带来压力哈。好，那这个中国占了这个辉达的这个市场算是市占率蛮高的哈。如果呢失去了中国市场，黄仁勋也说过哈，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不怕叹息，只是心里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的我叹息，只是心里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为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我们来继续关心一下国际的金融市场的相关讯息哦。我们来关心一下关税的后续消息哈。美国的商务部呢，在礼拜四哦，公布了说呢，目前对于大多数国家适用的 50% 关税哦，将会在6月23号开始适用额外一批钢铁衍生性产品啊，也就是说呢，之前他对于钢铁的还有铝制品的相关的关税呢是课征 50%， 对不对？那从这钢铁衍生出来一些生产性的个物品呢，包括像洗碗机啦、洗衣机啦、冰箱等等哈，这一系列的进口家电呢，也会纳入美国总统川普扩大钢铁关税的范围以内哈。哎，好，这个我相信哈，这些家电用品哦被课税之后呢，美国民众哈更会感觉荷包缩水的厉害了哈。那这次增加的八大类的产品，包括了双用冰箱、大小型的烘干机、洗衣机、洗碗机，还有上掀式跟直立式的冷冻柜，以及烹饪炉，还有烤箱、厨余处理机以及焊接铁线架层等等哈。好，这些很多都是家庭的必需用品哈。如果这个税磕下去的话，这个售价应该是会飙涨哈。美国人荷包要大失血了哈。我不知道美国民众是不是真的能够忍受这样的情况，就是了哈。那除了这个家电哈，要课征高关税之外呢，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哈，美中的贸易谈判仍然在进行，还没有达成最后的决议哈。那有消息就传出说，这一次的重点呢会放在稀土哈。那可能中方呢为了要释出一些善意哈，有传出来说呢，将会对美国汽车制造业就是他们这些业者的稀土的出口许可证呢设下6个月的期限哈。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6个月之内呢给你这个相关的需求的稀土哈。那再看看谈判的情况如何，对不对哈。那这个也显示说中国方面呢，他们保留了对稀土出口管制的弹性哈，在未来贸易谈判的时候呢，可以拥有比较多的筹码哈。那大陆的商务部昨天也表示说，已经依法准许了一批数量哈，这个稀土的出口的申请啊，并且呢也会加强接下来的审批工作哈。好，那中国方面释出了这个稀土出口的善意哈，那是不是美方也会释出什么样的个善意呢？这个我们就目前看起来哈，消息是说晶片方面会放宽，但至于什么放宽呢，目前没有比较明确的消息出来哈，只说到说对于比较高阶的晶片，包括像辉达的 H20 呢，大概是暂时是不太可能的了哈。好，那另外这个一边给胡萝卜哈，一边呢也要用棒子啊，像美国总统川普跟他们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哈，也表示了说呢，他们虽然是有诚意啊要来展现这个跟贸易伙伴的谈判哈，可是川普也说了哈，如果关于这个关税的税率的话呢，他要在2个礼拜之内啊发函给这些贸易伙伴。如果不接受的话呢，怎么样呢？他的说法是说，要么你就不接受的话，要么你就这个拉倒哈。就是说呢，你要么就接受了哈，不接受呢就拉倒吧哈，拉倒我就会制裁你哈。哎，所以川普有时候讲话呢也是很狠啦哈，可是这个发完狠话之后呢，态度有时候就软下来的，一硬一软哈，现在大家好像已经感觉到摸到他的行为模式了啦哈。所以呢就看看吧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哈。哎，这个还有待后续观察就是啦。好，这个是关于这个 有关于关税相关的进展的消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金融市场昨天的表现啊。是美元的部分的话呢，美元指数昨天下跌了 0.5%， 来到 97.95 哈。一度呢触及到了今年3月以来的低点哦。最近美元又开始比较明显的贬值走势了哈，所以其他的货币相对来讲就升值啊，包括台币在内，待会我们也会来聊台币啊。那至于欧元的部分呢，目前的报价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586 美元啊。那讲到欧元呢，因为美元最近的走弱哈，相对来讲欧洲的这个欧元呢，汇率呢就节节的攀高哈。那欧元对美元一度呢强升到了这个一欧元兑换 1.16 美元齁，这是2021年年底以来的最高，也就是近四年来的最高了齁。那其他的货币啊也一样在升值啊，包括台币啊、日元啊、泰铢哈。日元的话呢，目前最新的价位是大概来到一美元兑换 143.46 日元啊。那至于人民币的部分呢，在岸的人民币兑换美元呢也升值啊，目前的价位是大概一美元兑换 7.18 人民币左右哈。现在很多的分析师就认为说，在市场上卖美元已经是一个共识了哈。讲的白话一点就是说，美元未来贬值的几率是越来越高了哈。那真的会不会是这样子呢？我们就看看接下来联准会的态度哈，以及看看一些热钱是不是真的会从美国撤出啊，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就是啊。好，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黄金的部分啊。那黄金的部分呢，昨天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2%， 来到每盎司3417美元，来到了3400元的关卡了。那黄金的现货部分也涨了 1.1%， 来到每盎司3387.99美元啊。那昨天的黄金呢会出现明显的涨势，跟地缘政治有关系啊，因为中东的方面呢，又出现了紧张的情势啊。美国总统川普呢昨天就表示，以色列很有可能会去袭击伊朗哈。那川普也表示说呢，他比较倾向于避免要跟伊朗发生冲突哈，并且就核子的计划呢来达成和平解决的方式。因为美国跟伊朗一直最近都在谈这个核计划，对不对啊。那以色列攻击伊朗这件事情会不会成真？早上我有看到一个消息说哈，伊朗的德黑兰的确发生了攻击的事件。那至于说这个是不是以色列的攻击呢，现在还没有比较明确的消息出来哈。那如果是真的话啊，这个中东的情势啊真的是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哈。那如果中东真的持续紧张的话呢，对金价还有油价当然会造成影响啊。所以像昨天的油价呢就出现了算是大涨的情况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呢一度啊这个飙涨了 4% 啊。那不过呢后来呢是有收低啦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是下跌了41美分，跌了 0.6%， 来到每桶 69.36 美元。美国西德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下跌了 0.2%， 跌了11美分，来到每桶 67.97 美元齁。就盘中呢有因为这个消息齁让这个油价稍微的飙涨齁，可是后来呢有稍微的回档一点点齁，这个中东的局势真的要小心齁，真的也会牵动一下金融市场的表现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国外的相关的资讯齁。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呢转到这个大陆齁。中国大陆呢我们知道他们的经济呢这几年齁因为中美的关系。